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真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二十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四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两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 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两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 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学习。虽然我的儿子今年已经16岁了，但是我到如今呢，还是历历在目他在2岁到5岁期间带给我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无论是视觉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灵里面的冲击，到如今还是给我有震撼的感觉。因为他是我的长子，从来没有过孩子的我，在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也深深地体会到我真的是需要主耶稣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正是在教养一个2岁到5岁的男孩子的话呢，正儿为您加油，为您鼓励，为您感谢主。因为这段时间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是呢，的确这段时间的孩子是非常宝贵，非常可爱的。这段光阴过去呢，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因为真儿的儿子呢已经1.82米了，我现在要仰视他，我的英俊少年呢，他已经是一个 young man， 一个年轻人，我常常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的睿智以及他优秀的领导能力。但是谁又想得到他曾经是那个哭哭啼啼，然后每一天都在外面给我闯祸的脏兮兮的小男孩呢？因此啊，成长的过程其实是美妙无比的，珍惜每一天的光阴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正要来跟您分享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所需要注意的，他们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要知道，这段时间孩子开始对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上面呢有一定的认知，他们开始去学习什么是你我他，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正儿记得啊，以前我的家庭当中呢有一位远房亲戚，一个小孩，当时我自己还是一个青少年，所以我接触到这个3岁的男孩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好玩儿，因为他不会认你我他，所以他说什么话都是你好饿呀，你好喜欢你呀，因为他不会说我，因为他只是直接去拷贝大人向他说话的这一个人称的方式。那到真儿自己的儿子到了2-3岁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提醒他，哎，见到朋友的时候我说儿啊叫人呢，他就会叫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哦，原来我要告诉他说叫张阿姨，叫李叔叔，这样他才会来学习我的这个言语，然后慢慢的透过这段时间的认知去认识原来你我他时间空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段时间呢非常的有趣，他们会常常讲一些让我们捧腹开怀大笑的一些童言无忌的话语，让我们呢忍俊不禁。所以真儿当时也拿一个小本子记下了他当时许许多多有趣的这些言语和他的经历。在这段时间，他们虽然在语言上面的这个表达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他们已经开始可以完完全全的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了。所以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正儿鼓励每一位家长都要刻意的去培养他们用语言，真的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认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有什么情绪就尽量去仔细的准确的来表达。因此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语言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些父母亲说，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我整天跟他叨叨叨叨不停，怎么行呢？那正儿就说，你知道吗，从0到2岁开始，我们就要不断的跟他说话，那2到5岁的孩子呢，更需要我们透过我们跟他们说话去培养他们在你我他这个身份的这个认知上面，时间空间的概念上面，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发育和认知的一个环境和空间。这段时间的孩子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幻，因为他们充满了想象力，他们整天都活在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里面，他们的玩具是会说话的，他们对着他们的这个泥土所造的小人，或者是他们的变形金刚，会用他们手里面的玩具和小车来制造出整一个童话世界，而这个童话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活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拟的世界，而我们大人就认为他们在撒谎。我们大人会认为说，怎么可能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不是真的哈。往往在这段时期，我们要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去理解他们所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童话模拟的方式进入到他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和他们进行沟通。比如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可能并不能够体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互动的。比如说我3岁的儿子摔了一跤之后，一般人以前我们会看到旁边的人会说，哎呀你疼吗孩子，然后呢，哎呀你看这块地多么的不好，让我的孩子疼了，妈妈就打这块地。有很多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感觉到，哦，我可以透过报仇来解决我自己的痛苦，解决我自己的难处，我心里的不平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是极其错误的一种教养的方式。而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正儿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不小心把他的头磕在了床旁边的这个床沿上面，然后当时呢，我就去安慰儿子说，儿子你痛吗？然后我就摸摸他，抱抱他，亲亲他，然后呢，我同时又转向他的小床，然后就摸摸这个床沿说，你肯定也痛了吧，因为你们两个撞在一起，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然后同时呢也说，儿子你痛不痛，来你们两个抱抱，彼此和好，彼此原谅，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是故意的。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说，其实人际关系也好，彼此之间的碰撞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我们感受到的痛楚可能对方也会感受到，我们感受到的快乐可能对方也能够共享。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就在这种童话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彼此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了孩子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这段时间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注意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诠释，不要认为桌子椅子他们的玩具没有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意对待。好比说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会砸他们的玩具，收拾玩具的时候用力的去砸，或者呢一片狼藉。那珍儿那个时候就对我的儿子说，你每天晚上要睡觉，可是你的小玩具却睡不到他的床上，他们好难过，好孤单，好冷啊，你想让你的玩具第二天不想跟你玩吗？如果不想的话呢，你就要好好的去把他们收回他的家，然后呢保持他们的清洁，这样你的玩具才可以久久的陪伴你。就用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参与在他们幻想世界的一些方法呢，就帮助他们渐渐的能够体会到 现实与梦幻之间的这个差距，同时呢也能够用一种非常健康和适合他们年龄的这个成长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建立他们的正确的情绪、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建立和表达。不要轻易地定义他们撒谎，或者不要决绝地告诉他们说那不是真的，那不是活的，这个东西是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玩具，哦，那只是一条狗，或者是那只是一个猫，它跟你完全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要教导他们这些，但是一定不可以一蹴而就，然后拔苗助长。这段时间的成长的特点呢，其实是最方便我们用最美好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最深刻的生命的真谛的。还有呢，这段时间的孩子进入到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反叛期，就是我们所说的 terrible two 哈，就是哎呀恐怖的两到三岁的这个阶段。珍儿记得，就是这段时间的孩子什么都是 no， 他就是特别的享受说 no 跟父母亲说不的这个过程。有些时候他们并不真的是要去跟我们反叛，而是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所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他们一说不或者是一表达他们悖逆的情绪或者是态度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的管教，或者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不给他们留任何情面和余地的对他们进行管教，那就会导致这段时间的孩子呢非常的挫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们自己里面的这种真实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要引导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妈妈说不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跟妈妈说，妈妈我饿了，我跟你说不，我不给你吃，然后你说你累了，我说不，你不可以睡，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正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用这么简单的一个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去解释他说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段时间的孩子，我们的确是需要开始建立起他们对权柄的顺服，就是对父母亲的顺服，对老师们的顺服，对长辈们的顺服，但是不可以用一种强制的态度，不可以用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来管教这段时期的孩子，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小，他们正在慢慢的接触和认知这个世界。通常呢，珍儿建议这段时间我们给孩子做出选择，让他们选择，你看你如果说 yes， 你如果说好去做，你会有什么样美好的后果，你如果说不，那这个不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让他们看到，哦，原来我是可以有选择的，如果我选择好的话呢，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说我选择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情绪我就说不的时候，那可能导致的这个结果并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比如说关于吃糖或者是说吃饭这件事情，你告诉他现在不能吃这么多糖，如果你吃这么多糖，待会儿你没有胃口吃饭了，那你可能就吃不下饭，那可是待会儿你一会儿就饿的时候，妈妈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哦。如果他说不，我现在就要吃糖，那好，如果他选择吃糖了，然后意味着说午餐没有了，然后他当他饿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不对呀，刚刚你选择吃糖的，那你的这个后果就是一直饿着，一直要到晚餐才可以吃。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长忍受不了我们给孩子做出选择时候带来这个后果，我们会心疼他们，所以就往往呢坚持不住我们的这个管教和引领，导致孩子知道说没关系，我现在说了不，我要吃糖，然后吃完糖我肚子饿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吃到食物。又或者说这顿饭我们说了，如果你离开桌子三次，你这个饭妈妈就要拿走，那待会儿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没得吃哦，一定要等到下一餐吃饭的时间才有。可是好多的家长呢都忍受不住，因为孩子一饿的时候，妈妈我快饿死了，妈妈我太饿了，然后哭闹，我们就坚持不住了，说啊你下次还敢不敢了，好好好，不敢了不敢了，那你来吃。其实像这样的一些不需要动怒的管教，其实就完全可以让他们做出选择来。 珍儿举的例子呢，就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已经渐渐地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的选择来负责。他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透过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么简单的事情，来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段时间我们做父母亲的呢，就是要坚持住啊，坚持住，千万不要在他们懊悔或者是这个大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明天我们再继续这段时间我们坚持的这个管教啊。我们太容易放弃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在他的选择和后果所带来的这个联系上面呢，他们就始终学不到他们当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在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已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舍命，回家，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让他牵你手，伴你走过人生。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已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舍命，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让他牵你手，伴你走过人生。
回家。